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读经的进度是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但是讲解的进度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感谢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谢主给我们有弟兄姐妹，给我们有读经班。我们求主赐福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让讲解的清楚明白，听的弟兄姐妹也清楚明白，我们一同从神的话语当中有所领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重点是神的义，因为神的义从这个福音里面显示出来。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借着信心得到这个义。第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怎么把这个义活出来，就因主成圣。那第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灵命跟认知方面对于这个义怎么活出来有所了解。但是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讲的是在行为上怎么把它活出来。那中间是有几段的第九章九十十一在三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情况，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提到了外邦人。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这一开始的这一段。请弟兄姐妹先翻到你们的圣经，我读两节的经文，这个经文就大家一读就知道那个分段是怎么分的哈。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是罗马书的本文的开始，前面的十七节是他的序言。第一章第十八节这样子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一句话呢，是在整段的一个序言，下面就是解释神的愤怒怎么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那这一段一直要到第三章的第二十节才结束，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前面讲的是坏消息是神的愤怒，后面讲的是好消息是神的福音。那第二十一节第三章，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大家注意到这两节经文都讲到一个显明哈，前面的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那第三章二十一节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那从这里开始讲的就是好消息，怎么样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那第四章讲的就是这因信称义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一般来说我们讲怎么知道有神存在，神存在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真正可以讲的两大证据，就是一个是外在证据，一个是内在证据，其他的都不足为道。真的能够讲的就是外在的证据，就是这个 creation 神的创造是一个天大的证据。那另外内在的证据就是人心里面的那个道德律，而这两个证据呢都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神存在的第一个证据，那个是在第十九跟二十节，我读一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第一个，借着所造之物知道神。那第二个是神刻在人心里面的 这个律法。在第二章讲到这个律法，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在人的心里面，神刻上他的律法，当事情来的时候，他的心会自己去较量一下，说，哎，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是非之心，也就是所谓的良心。那这两样其实是神存在最大的一个证据。第一个，你看这个外在的证据，就是这个 creation， 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这被造的这个世界，你去怎么来解释它的存在呢？它是无意识的这样碰撞而来的，还是被一个有意识的一个能力跟智慧所创造出来并且维持住的？那你要看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件小事情触动我，就是我接触了福音，但一直还没有信主，就东考虑西考虑，到底是对的是错的。有一天就是走路的时候，神开我的心，就看到就是路边嘛，就很普通的路边的小花，一朵花啊，那突然就心里面有个触动，就是说啊，我们人类这么厉害，科学这么前进，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几乎是无所不能，但是人类的这个本事，科学没有办法制造出一朵花来。那这个花，你看它这个花哈，就算一朵小小的花，它有它的那个花样，花有个样子，有它的 pattern 哈。它你一摘就很小的一个花，但是它上面有它的那个很精致的花样，它那个叶子都有它的纹路，就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人造不出来的，那它是怎么跑出来的？即使是一个这个小花，你也可以看得出有创造者的那个存在，就是看你去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整个的，你再看这个大的这个宇宙，像诗篇里面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看整个的穹苍宇宙的时候，你知道说它是一个有秩序的，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设计，而且是有一个能力在那维持它，让它说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维持在那里不动。那这个 creation 它的本身有神，比起没神来，它是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结论。那这你如果往这里面去多想下去的话，可以得到更大的证据。那么刚刚这一段经文哈，就是第一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它里面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每个人都具有关于神的知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哈。那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就神，当然我们不能说全部知道神，我们到底只是人而已，但是人所能知道的，神让我们知道。你看其实世界上各民族都知道神，我们别的不讲，我们就讲这个中华民族好了。中华民族的话，他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即使是在那个专制的时代，一直有个观念，那个当皇帝的人叫做天子。那你有点那个中华知识的人就知道说他叫天子。他虽然统治天下，但是他以天子自居，到真出什么大事情的时候，他会在那边责怪自己，说我得罪了天或怎样啊。但他是有一个，你知道中国人虽然拜很多的神，但是有一个神，他们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那个神是最大的神，就叫老天爷。那跟那个什么关公妈祖的那些不一样，那些就是一个就是管一样东西，但是大家就是有什么说整个的事情，灾难或什么就是很大的事情，他们就只能说老天爷，他们说不能说关公你怎么不降雨啊，妈祖你怎么不救我啊，他们就是他，但是他有个观念叫做老天爷。那这个老天爷是个天的观念，就如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那，其实中国人从古是有神的，中国人如果是从古是无神的话，他们没有老天爷这个观念，那个当皇帝的人不叫自己是天子，就是这个天的观念是有的，他们知道说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他是那个大神，他不是那个芝麻绿豆小事的那个神，是一个统管全有的那个大神，有这个观念。那中国人有，西方人更有哈。 借着所造之物，就关于神的事情啊，人都是知道的。那我这边把它分得比较细一点，啊，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个原因。何时显明呢？从创造天地以来就已经显明了。如何显明？是借着所造之物显明什么？就显明神的永能和神经。大家其实注意一下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在证明神的存在。这句话说显明什么？不是显明说有一位神，而是显明神的永能和神性。那这是第二步，我们现在是停留在第一步。第一步是说，啊，到底有神还是没神呢？哦，这里说借着所造之物就证明有神，那其实是第一步。那圣经里面从来不跟我们谈第一步，就是那个犹太人他们是相信有神的，即使当时的所有的外邦人都相信有人，他们说这个不必谈了，当然有神嘛。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哦，你从这个所造之物就告诉你是怎么样借他的永能和神性。大家你就看这个字眼哈，你有没有听过描写能力叫做永能的？我们普通就说大能，莫大的能力，哇，神的大能很厉害，可以创造这宇宙万物，大能。我在读圣经之前没有看到说在能前面加一个永字的，永恒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这宇宙万物是神用他永恒的能力所创造的，他创造出来，他可以维持到永远。就那个不但是那个创造需要能力，就是那个万物的维持是需要能力的。但神的这个能力是一个永恒的能力，那这个你在人间或任何的鬼怪小说里面找不到的，是一个 eternal power。然后也显出他的神性来说，啊，你借着这个啊，神所造的万物，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说怎么知道呢？耶稣他就讲过，耶稣讲过三样事情显示出神的神性来。第一个，耶稣他跟他们说过说，啊，你看日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就这日头跟雨的话是没有生命的啊，这但是他们代表神的爱，神的爱是普及天下的，人所需要的这些阳光跟雨水的话，不管是好人跟歹人，神都是一律的都赐给他们。这显示出说这位神他是一位有爱的神，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善意的有爱心的一个环境。哦，神又在那边说，你看讲那个花，在野地里的花，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不及这花一朵呢。就是你看看这个植物吧，看一朵花你也可以看得出神性来。就是这么短暂的存在的，今天生明天死的花呢，神还给他这无比的荣耀。其实这个很值得去想。我这一阵子就想这种事情，我们看到那些小的东西啊，不管是小花小草或者是一只昆虫吧，很小的昆虫，你在院子里飞来飞去那些小昆虫，你很烦，一巴掌就打死的那种昆虫。但是你把它那个放到显微镜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个昆虫的构造相当相当的复杂，它的翅膀、它的脚，还有它的怎么样会飞，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啊，它的设计是如此的精致跟巧妙，所以耶稣才说，就算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上这小花一朵。那又讲动物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啊，他们也不种，也不收藏，收在仓库里，你们天父上帝养活它。就说从这个整个的 creation 可以看出这个神性来，就知道我们的神的是怎么样一位神。虽然不是说很详细的解释，但是人可以看到，而古时候的人看得出来啊。这个是2000年前的人写的，就古时候的人他们真的看得出是有神存在。你说我们现在这么进步，我们反而是糊涂，但我们怎么会看不出有神呢？啊，这其实那个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那这个道德律哈，就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第二章第十五节说，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哈，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作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里面讲到三样东西都在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刻在心中的律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道德律，这每一个天下人都有的， 就那个基本天下人对那个基本那个道德的那个认知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非洲的黑人，或者是欧洲的白人，在亚洲的我们黄人，天下的人都是一样。他说谎的时候，他心里就会不安；他如果去伤害人、去杀人的时候，他会更加的不安，都是一样的事情。那你除非是到个地步，那个良心麻木了，你才能够说杀人不眨眼。那个律法是刻在天下人，而且是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啊。那个执法者就是我们有个良心，你光是有个律法，但是没有人去执法的话，就是我们去那个街上有很多的告示说这里不准 parking， 但如果没有人来开 ticket 的话，那个告示就是如同虚设。那神就在我们里面有良心，他那个判断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一旦跟内心的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那个良心马上会告诉你这个是对的，或是这个是错的，他会讲。然后有个执法者哈，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神还给我们一个理智的。有时候我们会理智会去想一想，良心一出来的时候，理智再想想到底是对还是错，然后有强迫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做正确的事情。那这个是天下人其实都有的。这就是后来保罗他讲到说那些没有律法的人神是怎么来审判他，就讲到这个道德律。好，我再回来就把这个讲一下，我再稍微说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今天这里有78张 slide， 所以是怎么也讲不完。因为罗马书啊，你就算讲3个月或讲半年的话，都还讲不完。那我们基本上是在3堂半的课里面要 cover 它。我尽量的把它变成是文字，然后所以下面的部分我会比较多是用读的方式，这样子是比较浓缩跟精简的，这样我不会，就是读的话大家就清楚了。1章18节，神的愤怒哈。原来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在这个 paragraph 这一段要做结论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因此也在神的愤怒之下。我读一下哈，罗马书告诉我们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这两个消息都已经显明出来，这里面这个显明是一个 keyword 啊。坏消息是神的愤怒，好消息是神的恩典。先讲坏消息，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也就是罪人的身上。那你问谁是罪人？回答：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接着罗马书就讲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你问神对犹太人和希利尼的处理是否有分别呢？回答：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凡信耶稣的人都会被神称为义。那坏消息的部分是先讲希利尼人，这就是从第1章直到第二章的前面哈。主要是第1章先讲希利尼人的不虔不义，再讲犹太人的不虔不义。那不虔啊，不虔的定义就是不敬畏神，不把他当作神。那不义的话就是不像神，你所想的跟所做的呢不像创造你的那位神，这叫做不虔跟不义。那么外邦人如何不虔跟不义呢？他们不虔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就是明知有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也不感谢他，宁可去敬拜受造之物，也不敬拜造物之主。那他们不义就是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这是外邦人的部分啊。那犹太人如何不虔不义呢？刚刚说到外邦人的不虔主要是他们不认这个神啊，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不认他为神。大家看罗马书那个用字相当的精准啊，他们从来没有说外邦的那个假神或什么，只说他们是偶像。他讲到神的时候就只有一位神啊，就是那位真神，他不啰嗦，就神就是那一位神啊。 犹太人如何不虔不义呢？他们不虔是虽然他们认神，他们敬拜神，但却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那他们不义是怎么不义呢？就他们论断别人，自己却去偷窃、奸淫，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话啊。那下面我这一句话呢，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第一章的第21节的后段有一句话，相当的重要，就是说外邦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而他们的思念，这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又有心就昏暗了。思念是什么呢？思念是一个人的认知系统，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认知系统，但如果这个认知系统它变得虚妄的话，就是它变得不真实了，那它就没有办法吸收真理，它只能是吸收一些，它会认知啊，它就会吸收一些，它会接受一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个心的话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你如果说那个认知系统变得虚妄之后呢，你精神世界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的精神世界会变得昏暗。所以很多人的病呢，是从那个精神世界变得昏暗之后就开始生病，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也会生病。不但是说你想那些很奇奇怪怪不合理，但是你身体上也会这边受影响。然后他们的情欲不受控制，第一章在里讲的哈，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行事污秽为礼哈。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神任凭他们行两样事情，第一个是24节讲的说行污秽的事，然后第28节说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一个是污秽的事，一个是不合理的事，他们行事会污秽跟违理，不合理，明知这样必死，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他的结论，在第一章的最后面说，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他们知道，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就是不认神的一种状况。在第二章，我觉得我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第二章的12到16节，这一节在我牧会的经验里面，就是弟兄姐妹对这一节的疑问比较多一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是讲到说，因为前面保罗他在讲说，有律法的人必须要把律法行出来才能够被神称义，那么或许有人就有个问题，那有些那些没有律法的人，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听过神的律法，那他们怎么把律法里的事情行出来呢？我读一下哈，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称义哈。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哈，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哈。那律法是明文的规定，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有许多的条文以10诫为代表，表明神对选民的行为要求。这些要求是道德性的，基本含义是爱，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等等。那罗马书的第13章9节有做一个 summary， 说这一切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这是神的律法，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以色列人有律法，外邦人无律法。若有两个人，一个是听过律法却不行律法的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没有听过律法却行出律法的外邦人，那么哪一个人会被神称义呢？ 答案是行律法的人。那个没有律法却行出律法的人会被神称义。好，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问题就来了，外邦人既然无律法，又如何能够行出律法呢？答案，只要顺着本性，外邦人也能行出律法，因为神将律法刻在世人的心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性中有神的属性，天生就知道何为善，就算没有明文的律法，人的心中也有道德律来指导他的行为。这段经文中也讲到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就是神在人心中放了三样东西，使他能够遵行神的道。第一个就是这个道德律，也就是刻在他心中的律法；第二个就是良心，也就是是非之心；那第三个是我们的 reason， 是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理智，就是理智呀。如果是没有执法的机制，道德力就如同虚设。那神赐给人良心，随时比照内心的道德力，立刻向你发出讯号。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思念也就是理智，是人心中的法官，根据良心所发出的讯号来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使你去做对的事。一个外邦人，这在三者，就是道德律、良心、理性判断的联合运作之下，能够行出神的律法。当然，我们的本性是败坏了，就 even 是有这个道德律、有这个良心，也受到某种程度的亏损，但基本上还是能够使一个人凭着他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行出来合神心意的事情来。那这个是外邦人。那我们再继续问说，既然如此，我们里面都有这些良心什么的，那为什么神还要颁布律法呢？既然每个人天生就能行神的律法，神为何还要颁布明文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不是多此一举吗？明文的律法是一个加强措施，目的是要在选民之中恢复神的义。人性败坏之后，他的良心和理性都受到损伤，虽然个人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有损伤，使他不能完全行出神的义。义就是神的原厂设置，也就是人性受损伤之前的正常状态。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在他们进入迦南成为祭司的国度之前，先颁布圣洁的律法作为行为的准则，这样选民除了人人都有心中的律法之外，还多了明文的律法，使他们的行为能够达到更高的标准，能够行出神的义。那么这是颁布律法，神审判外邦人的标准，神按照明文的律法来审判以色列人，但对于外邦人，因他们没有明文的律法，就只按照他们心中的律法来审判。就有时候我们会问到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哈，说如果有人没有听过福音，他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那这个问题就你很难说很精准的，因为各种情况不一样来回答。但是一个大原则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12-16节，基本上就是有律法的人按照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人他也会受审判，就是按照心中所刻的那律法受审判。但是每一个个人的情况神会 individually 一个一个的审判人。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这个和谐性。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讲到这件事情，就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说，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耶利米讲到新约，大家知道耶利米31章讲的新约，我们现在这个新约时代是应验那个耶利米的那个新约的预言。我读一下耶利米新约的预言。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有一日神将和以色列人另立新约，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人的心板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新约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新约的作用是恢复神的义，神从一开始就将他的律法刻在人心，因为人性 损坏不能够行全律法，做了不义之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人性也在成圣的过程中逐渐的恢复，那律法逐渐从字面回到心上。所以这新约哈，耶利米就 预言到说，将来是一个恢复神原来的状况，从有形的律法再恢复到心上的律法。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Pneuma versus Grama。 Pneuma 的话，它的意思是灵， Grama 这个希腊文字听起来跟英文的 Grammar 一样，它是 Grama， 它是 Letter， 就是字句的意思。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by spirit， 不在乎仪文，不是 by letter。 那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讲到形式主义的错误，讲到说什么才是真的基督徒，就这个东西。我从做牧师做到快要退休，这教会里面打什么仗呢？就是打这个仗，没完没了，就是怎么讲讲不清楚。就是说我们信主的话是真信主，你搞的那一套外面东西不管用的，他就死心塌地就管用。我从小受洗了，我怎么了，所以我就是基督徒了，然后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乱七八糟的，他我还是个基督徒。 by letter 还是形式主义，就是搞了这一辈子这个仗打不完。在教会里就是这一方面是一场乱仗，你怎么说，说到最后他就是不理你那一套。明明圣经上说的说，你做基督徒你真心信主，是靠着圣灵来信主，他还是这边给你回到原来的那一套去。那这里的话，保罗他就说的，就是你再怎么讲那些律法，成文的律法，讲的 letter， 你讲不过犹太人的律法。那保罗就指责他们说，你们那一套不管用，在基督里的话就是真的是要信主的那一套才管用，就是要从灵，是靠着灵，不是靠着我这边写的多了就不全部念了。我做了一个表格，真信徒跟假信徒就读一下好了。真信徒是里面做犹太人，也就是真心相信，那么假信徒就是外面做犹太人，就是采取一个外表的形式。真信徒是里面受割礼，这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也就是说属神的记号是在心里面，这割礼是一个属神的记号。那么假的信徒是身体受割礼，就是他属神的记号是在外面，在乎灵，这是真信徒。然后假信徒是在乎仪文，那真信徒他最后他得到的是神的称赞，那假信徒是得到人的称赞。就是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早一天任何一个教会能够在真道上合归合而为一，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致承认说，我们信主就是那个真的信主的，悔改信主的，那这个些是基督徒，然后教会是真的基督徒组成的，不是随便谁都来的，然后我们你要受浸的话，你就真心信主才受浸嘛，等等，讲福音的话就是传耶稣基督嘛，就把这些都合而为一的时候，这教会里就免去很多很多的麻烦，就可以全心全力的来，十分的力量用来不但是造就信徒，而且是传扬福音，外面的人也会信。但是因为就怎么都整合不好，就里面总是有一堆是仪文派，有一堆是那个灵派，属灵派，就是可能70%-80%的力量都花在这个内面，就怎么也整合不了。 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靠着这个疑问，他觉得我得救，他没有经过那真心信主的那一套。他在那边已经教会里混了二三十年之后，他说我就是这一套，你怎么可以说我没信主？所以他会极力的反抗，那结果就是教会无论如何就怎么也弄不完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某一个教会蒙神的恩典，大家可以就这基本的事情都解决了，都真心信主了，教会也就好了。那感谢主，我们教会是走在这条道路上。那就我自己个人有限的经验，那这是一间格外蒙福的一间教会，虽然在那个道路上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真心信主的人慢慢来，那些不高兴的人慢慢离开，但是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挺干净的一间教会，然后也很蒙神祝福的一间教会，为此我们感谢神。那么有内涵跟无内涵，就是我写了一些，我想不要念了。你知道为什么写这么多东西啊？你看圣经，特别是书信里面，他们50%以上是处理问题。他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16章，他如果只是讲真理的话，他4-5章就讲完了。他大部分的花很大的力气去驳斥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讲到最后才喘一口气，我终于可以做结论了。那你说是在乎灵不在乎疑文，就会引出很多很多的误解来。哦，那我们这些外面的都不要了，我也可以不要受浸了，我也可以不来参加主日崇拜，我只要里面很爱主就可以了，等等等，就很多的误解就会跑出来，所以还需要去解释这些事情。那我用一个表格简单来解释一下吧。形式与内涵的关系是这样子，我把几个我们基督徒常常看到的一些形式来做一个解释哈。好比说崇拜聚会，主日崇拜，那么没有内涵的话，就是你有去参加主日崇拜，但是人在心不在哈，不唱诗，不听到，迟到早退，就很随便，你没有真的是在敬拜神。那有内涵的话，就是我有去崇拜，有这个形式啊，但是我是以内涵来支持他，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敬礼的话，没有内涵，就是接受一个宗教的仪式，并没有真心的信主。有内涵的话，就是我有信耶稣基督，我愿意顺服主，接受敬礼。那主餐的话，就是我走个程式啊，仪式的过程，但是不会以心灵来纪念主。那有内涵的，我知道守主餐很重要，因为是主吩咐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所以每次守主餐的时候，我都有心灵纪念主，并且省察自己。那团契聚会，团契聚会就是人的聚会啊，加强人际关系，来凑个热闹。但是如果有内涵的话，对，我们需要团契聚会，这是主教我们吩咐要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聚会，就是他不是说消灭城市这个形式，而是在形式里面加上他属灵的内涵，那这个是主教我们所做的事情。罗马书3章1-7节，我想这部分我把它跳过去，我的时间相当的有限。这里是讲到犹太人的这个优势，这一边我花了比较多功夫来写哈，因为我一节一节经文给他做了一个口语化的翻译。我为什么要花这个功夫呢？因为这一段经文我们那个和合本的那个翻译你一读之下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这里面有几个字我做了一个原文的研究，然后几节的话我都做了一个口语化的翻译，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下，或许对这一段的话你就觉得说比较顺理成章，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这是第3章1-8节哈，讲的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优势是他们得到神的话语，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然后这里面有人的毁谤他们的话，说可不可以作恶以成善等等哈。那这一段就是写的是这个。第3章9-20节是个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这里面用了非常多的旧约里面的经文，主要是从诗篇里面摘取出来的。那这一段哈，我读一下，因为这一段一般基督徒读罗马书的时候不太读这一段，那我就给弟兄姐妹读一段哈。第三章的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连的讲的四个没有啊，没有一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然后用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前后做了一个夸弧哈。第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蛔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前面讲到几个，他是讲到这个人的身体上的犯罪，他主要讲的是口跟脚的犯罪，喉咙犯罪，舌头，嘴唇跟满口，然后就是他们的脚怎么样，就讲到说人的肢体都在犯罪了哈。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这一段就讲完了，讲到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第二十一节开始讲的就是福音的部分了。我写的这一段关于这个全面败坏的这一个神学思想的，我做一个解释好了哈。就是这里讲到了人类的喉咙、舌头、嘴唇、口、脚、眼全都败坏了。那所谓的这个全面败坏，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全面败坏，我读那个蓝字的部分啊。不是说这个败坏的程度，而是说败坏的范围；不是说人性的败坏的深度，而是说人性败坏的广度；不是说这个人已经坏到极点，坏到不能再坏了，而是说你所能败坏的地方，你的口、你的眼、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感情、理智、灵命全都败坏了，那这是全面败坏。也不是说，全面败坏不是说你的口说坏话已经说到极点，再也说不出更坏的话来，也不是说你心里的坏念头已经到了极点，再也想不出更坏的念头来，不是这样子。按照每一个人所能败坏的程度，大家都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哈。全面败坏只是说在我们的人性之中每一个部分都败坏了，包括我们的理智判断也败坏了。因此之故，你不要说哎呀，虽然我的嘴不好，说话难听，可是我的心是好的，就是 no， 你的心也没那么好。你也不要说，所以虽然我的脑筋有时候犯糊涂，事情会想差了，可是我的感情是真的，就说 no， 你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真。罪是渗透了人性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一样哈。那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多少都有一点问题，只不过有些人是这方面问题大一点，有些人是那方面问题大一点。人虽然全面败坏，但是尚未全面坏透，就我们没有说坏的不能再坏啊。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强盗有时候也会帮助老太太过街，骗子有时候也会捐钱给乞丐。然而这些不时出现的人性光明面并不能够掩饰人性已经全面败坏的这个事实。没有一个人勇于这些罗马书的第三章21-31节呢，讲的是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讲的神的恩典的部分了。 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好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力、神的义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显明人的信，借着人的信哈，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有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一段讲的是福音，讲的是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我们常常用的那个经文是第22节跟23节哈。22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这是福音。第23节我们常常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分析这一段的经文。因信称义的五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事情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神的义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读出来，但是我有这边写出来，就关于神的义。那个蓝字的部分我读一下好了。神的义是什么？第一个，义是神的属性，就是属于神的，那神是公义的神。第二是义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是神送给信耶稣的人的礼物。那这里讲的是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份礼物。神的义在何处显明？是在律法之外显明。那这个是跟罗马书第一章17节呢是合在一起看的。3章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1章11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3章21节的那个显明是一个过去完成式。那1章17节讲的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个是现在进行式。他这个中间的重点我写在这个上面。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为何需要神的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好，那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下面会讲到说得荣耀这件事情。我读这段的最下面那一段哈，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哈？是说我们的生命在反映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表现很差。那我是做了一个比方，好比说有一辆性能极差的汽车哈，本来呢它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100英里，如今只能达到20英里。人家看到这辆车，忍不住就摇摇头说：“这个车子的，这个牌子的车不好，不能够显出汽车制造者的荣耀来。”那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一个杰作，使人可以反映出他的荣耀来。可是因为人的生命受到罪的影响，使杰作变成劣品，以至于亏缺了神的荣耀，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如何发生的这一部分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读一下3章结束的那句话，因为这句话，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啊， 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为他一再的说不需要行律法就可以称义。那么我读一下哈，乍看之下，因信称义的纵容性很大，他只要求你信，并未在道德及灵命上提出要求。这样一来，神的律法岂非被信心所废弃了吗？恰好相反，信心并没有废弃律法，反而是坚固律法。凡是信主的人，主就赐给他一个新生命，他的老我与主同死，新的我与主同复活，并且有圣灵在他里面引导他，劝勉他，使他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比起那些没有新生命，只是靠着自己力量来行义的人，因信称义的人更有能力和动机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更是坚固律法。这是称义跟成圣的一个表格。称义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宣布你为义人，只要你信耶稣马上就宣布。那成圣的话，它是一个过程，真的成为义人。那称义是地位上的，在神面前你的地位是一个义人，然后成圣的话就是把神的义活出来，那个是生活上的。那称义的话是靠信心，因信基督而得着。要成圣的话，你要顺服，以基督为主，顺服他，将肢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因顺服基督而得着这个成圣。那第四章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我也写了不少，但是第四章的部分我没时间的，我不念了，我把它给跳过去。哦，可能这个算字啊，这个算字是了解罗马书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算这个字，它不但在第四章，而且在第五章出现。那我在这个讲义上的话，有给弟兄姐妹解释说这个算是什么意思。这个老基走妹，这个算它是一个记账的术语，意思是归在谁的账上，就在神那边呢，神把我们从罪人的那一栏移到义人那一栏，就算我们为义，然后我们也应该要算自己为义。这个等一下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会再说一下。神的算是双重的计算，第一个计算是不算有罪，罗马书四章第八节，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不算有罪。那说不算有罪，无罪释放不就解决了吗？一般我们法庭就说啊，无罪释放，这就个 case closed。 No， 还有反算为义，唯有不做功的，只称罪，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那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姐妹，他讲的神的祝福是积极性的祝福，他不是消极性的，只是免于处罚而已，是积极性的祝福。神的祝福是积极的，他不是消极的，不算我们有罪，将我们无罪释放，然后就不管我们的，他是更进一步的积极的算我们为义，使我们可以与他同在，成为有福的儿女，这是双重的计算。这一段我把它快速把它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三样事情在罗马书都讲到，就是称义、成圣跟得荣耀三样事情。发生的时间，称义发生在过去啊，就是你过去你信主的那个时候你就被神称义了，跟你以后的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当初你用信心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被称义了。成圣就是现在，从你信主一直到现在每一天，我们有生之日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之中。那得荣耀是将来在永永远远里面我们要得着荣耀。那这三个阶段跟罪的关系是什么呢？称义就是免去罪的刑罚，因基督的救赎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成圣就是胜过罪的权势，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特别的清楚，就是怎么样能够得胜，胜过罪。得荣耀就是除去罪的存在，就是将来的话就是没有罪的，我们会活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里面。那这三个阶段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呢？称义就是相信耶稣以至于称义，成圣就是要顺服他。那罗马书强调顺服这个字啊， 以至于成圣，那得荣耀就是变得像耶稣一样，以至于荣耀主。就得荣耀这个事，这件事情我后来写的比较多一点，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了解啊，什么是罗马书讲的得荣耀。它基本上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就不是说我们得荣耀，我们啊将来神要赐给我们很大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变得荣耀无比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个是得荣耀它真正的意思。欢迎欢迎班长回来了。罗马书第五章，他开始讲到说怎么活出神的义哈。那这章其实挺重要的，但是我只剩下五分钟，我还是写的算是比较详细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第六章。请大家翻开你们的第六章，我给大家看看这第六章它是怎么分段的哈。它分成两个段落，然后这两个段落的开头都是一样的，就是它有相同的格式。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岂可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等等哈。”你看他有个断乎不可，有个岂不知。请你看第十五节，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十六节，岂不晓得，也是岂不知了哈。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呢？所以这两段呢有相同的格式。那第六章就是分成这两段。第一段的那个断乎不可跟岂不知呢，是讲到受浸这件事情，说受浸是与基督联合。然后第十五节开始的讲的是将身体献上这件事情。那最后的这几个 slide 我就用读的方式把我写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哈。罗马书六章论述一个因信称义者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必定有所不同。问题不同之处何在？答案在于他从耶稣基督所获得的新看法和新做法两样事情，一个是看法，一个是做法。新看法借着敬礼与基督与主联合，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从此以后向罪看啊，看法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那么什么是新的做法呢？就是献上，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谁？神。从此以后做义的奴仆，不做罪的奴仆，使你凡事顺服神，以至于成圣。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有曾经做过将自己献给神的这个属灵的动作？在你的信主之后，你曾经向神立志说：“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你有做过这么一个属灵的动作，这个叫做将自己献上。我们再来看这个看法哈，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属灵的、活泼的，不像摩西律法是明文的跟硬性的。好，这重点是它是属灵的跟活泼的。真门徒是从心里做起，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属灵的心态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跟随圣灵的引导，在人生各种情况做出合乎义的决定，以至于成圣。就人生的状况实在是太多的，每一个人又面临不同的情况，那只有说这种活泼的这种圣灵的引导，才能够使我们随时随地做出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决定来。那断乎不可，罗马书六章分为两个平行的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一个断乎不可和一个岂不知。第一个断乎不可是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句话的语态是现在进行式，我们受罪之后受浸之后可以像从前一样 人在罪中生活下去吗？答案是断乎不可。岂不知，那岂不知是一个强烈的反问句，借此来说明敬礼的意义。你岂不知道受敬是归入受敬归入基督的人哈、啊，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死是像罪死，一个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非但不可在罪中活着，而且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与基督联合哈、啊，这第一个段落的它的主要的属灵的意义是与基督联合。那保罗解释受敬的意义，受敬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分成两个部分，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是第一个部分，在复合的形状上也主与主联合，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我的旧人，旧人就是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旧人是罪的奴仆。那么既然他已经被钉死了，我就脱离了罪，从此以后哈，从此以后我有不犯罪的自由。其实我原来写了一段这个东西，我没有登上去。这个什么叫做不犯罪的自由啊？其实以前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是没这个自由，我们是就是会犯罪。但是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可以不犯罪，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啊。有机会我们再讲。它的重点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那我们要会这样子来看自己，看自己是一个已经在罪上死的人，然后看自己是像神是在神面前活着的人。有这种看法之后才会有正确的做法啊、看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那新的做法这一段我们会到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的话是前后呼应的，那个时候可能再多讲一点。这里很具体的就是说，我们要做要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奴仆。在十二章的时候也讲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如当作活祭，如此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对你们好的，是属灵的。那这一段看看，我读一读那个蓝字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好。新的做法是在肢体里，就是你的手眼手脚眼耳口，你既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你的手就做神看为正的事情，脚就行神看为正的路，你的眼睛就看神要你看的，耳朵听神要你听的，口舌说出神要你说的，你整个人成为义的器具啊，跟神的义大有关系。你的生活会显示出神的义来。那新的结果，做罪的奴仆就是死啊，死。我们再说回来，就是他成为一个不是人的人，就 no longer 是所谓的人啊，是非人。不但肉体死亡，灵命也死亡。那做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向神结局就是永生。最后的那一节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写了很多，讲的不多。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抓住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罗马书它是主题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的重点，是神的义。你如果罗马书你从神的义的这个角度来读它的时候，全篇就会贯通起来，就你不必那个有很虽然有些小部分我们会好像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你从神的义的角度来想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个经义的话会在你里面融会贯通。那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卡在很多的地方，所以希望这一点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罗马书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研读神的话语认真的来研读跟吸收，就愿罗马书的教导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生活上蒙福，也成为神眼中看为喜悦的人。祷告是奉 耶稣基督的名，阿们。